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3月26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给大家总结这场万众瞩目的美俄谈判。到最终，没有协议，没有联合声明。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他们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那最终还是搞了两点共识，还是约定了这么两件事情，两边还都是口头同意的，但是这背后要满足俄罗斯苛刻的五个条件。白宫的新闻稿里可没提这件事儿，但是莫斯科人家给提了。那说到另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儿，那就是4月2号下礼拜要进行的这场关税世界大战。金融时报给做了一个最新的报道，他们准备用一个两步走的办法，又发明了一个新打法。原来是高中低，后来呢这个财政部长又搞了个 dirty， 就那个肮脏15国，然后又搞了一些什么，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打法。现在看啊，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看到里边为这个也都在争议，也有不同的意见。看来这个经济团队也是一个草台班子。那说到中国人非常关注的，应该说是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美国特使戴恩斯那见完了李强回去，他接受了彭博的采访。那他对这次的访问火力侦查，他是怎么评价的呢？我们外表看着中共给了他一个超高规格，满脸堆笑，中共的态度还是想谈。他呢自己也很激动，看着很多画面呢也是乐呵呵啊，也表现得非常亢奋。那最终的结果搞定了没有啊？没有啊。应该说这件事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就他回去了，那应该更关注啊，听听他的说法呀。好像很多媒体就不再追这件事儿了。后来我今天在一个英文媒体里把这个反馈啊，我给扒拉 了出来，应该说情况还是不好啊。应该说这次没有谈成一些什么东西。一会儿听听彭博社的报道。那说到另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那家惠誉，他刚刚发了一个新闻稿，说到中国的赤字和债务可以说是压垮中国政府的两座大山。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报道给大家综合一下。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的凌晨，那个陆佩雅雅到了福州的长乐机场，很多人呢拍抖音还都在直播，后来都给删号了。但是后来还是有人照到了一些照片。这个雅雅从那个闸口里边出来的时候，这有点令人惊讶，有一群戴口罩的神秘人是簇拥着他从里边出来的。你看呢，这里边确实有穿那种深色夹克的，那有点像国安人员啊，理着小平头，戴着口罩，然后在他身边的呢还有两位女士，因为她本人是女的嘛，那贴身走的还有两位女士也都戴着口罩。另外外围呢还有大概4、5个人，穿着不同的服装，很年轻，戴着口罩。加起来我看这一团人有8到10个人左右。然后雅雅呢也是啊，这个戴着口罩低头一声不发，然后就跟着这帮人就走了。然后这个摄像接着往外走，就看着这帮人上了外边的一个面包车就离开了。他在台湾怎么表演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看到这个人回到大陆之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待遇，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啊，是不是国宝还是一些什么情况， 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在台湾他也没干嘛呀。会不会像台湾的内政部长刘部长讲的，他不是普通人啊，他是什么认知作战什么的等等的三大战之一，他里边是有角色的。那看出来他也没给中国惹祸呀，那干嘛用这种待遇就把他弄到一个什么地方，好像还要说的说的，好像在这里边这个人的背景还真的是不一般啊，人家要了解一下情况，要问问他一些事情啊，这事情还挺复杂。另外呢，继美国、澳洲、荷兰、加拿大、英国、捷克加上欧洲议会，这加起来24689个，确认了台湾那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跟台湾没关系，没有说明中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隶属关系，没有说这个。结果昨天比利时以126-0压倒性的也通过了2758号决议，没有涉及到台湾。等于在这个长长的名单里边又加了一个比利时。应该说呢，当时有一个跨国的国际议会，他们是从去年到今年这两年就重点帮台湾解决这个问题，有好多国家都排期了，我相信在2025年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也会做同样的表决。因为你要抠那个字面上的那些文字确实是没有关系，这个难度并不大啊，所以我想呢，今年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说到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台湾打仗，借着《华尔街日报》说的这五大步骤，我看到也有一位台湾的一位学者也讲了三点。他讲呢，说有一个2027的说法，他给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有一个2027魔咒呢。他原来呢，因为跟大陆经常交流嘛，他应该是了解一些内容的。首先他给解释了一下，说到第一点，2027年中国要开21大了，习近平呢肯定要连任第四个任期，可是现在中国大陆是经济下行，房地产暴雷，整个全面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那今年都这样，两年以后更不行了。在那之前他一定要拿出政绩来，要不然怎么舔着脸去连任第四任啊？所以说那个呢是2027当时人们的一个说法。另外2027呢是中共建军正好100周年，军队现代化，当然现在都腐败成这样还现代化什么呀，哎，但是呢这算是一个说法。还有最后的一条呢，就是中方评估2027年美中双方在西太平洋正式达成军事平衡，也就是中国赶上美国了，那时候就可以势均力敌，就可以打一场了。应该说那个加巴德新的情报总监刚刚做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情况报告，中国依然还是美国第一大战略竞争对手啊，他也说了这么几条，其中他也说到啊，中国很快就会在台海和美国爆发的冲突中占据优势。所以说呢，这三条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有他一定的道理了，有他一定的道理。这是今天有媒体有这么一个报道。当然，昨天我说完了我那个节目之后呢，有台湾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如果中国向我们开战的话，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直接用飞弹来攻击中国沿海的核电站呢？嚯，这个我查了一下啊，这个还是真是一个重大课题。整个中国呢有55台核电机组，也就是有55组核电站，其中在东部海岸的核电站，就这一圈密密麻麻，从广东一直绕到上海这边，17个核电站，密密麻麻都是17个核电站。这要是 台湾用他们的导弹打中一个核电站的话，那马上就会造成一场大的生态灾难。我想这作为核祖战争这件事儿是可以说的。你习近平要想武统台湾啊，你竟想着你如何怎么打台湾了，那人家那边还手呢。你在面对着台湾的这一面有17个核电站，哪个给你打爆了，你自己掂量一下后果。我想这是核祖的，当然谁也没有愿意提倡战争甚至是攻打核电站，但是为了核祖战争，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可以提的。来吧，下边我们多花点时间说说乌克兰这次战争的这里边的一些谈判的内容。昨天呢，因为就那么完了，两边本来说好在今天基辅时间上午的10点发布美俄联合声明，本来是说好有这么一个联合声明的，但最终取消了，宣布取消了。这个也没有了，俄罗斯代表团也快速的就离开了沙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昨天沙特进行的美俄谈判发表了一个几点声明。第一个，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三方会谈，也就是美俄乌三方会谈，没什么好谈的，这是一。第二，没有关于川普和普京通话的计划，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当然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迅速的安排，那是另外的事儿，但现在没有这个计划。说到整个沙特谈判的内容不会公开，因为里边有很多的技术磋商，不会公开所有的内容。然后下边俄美接触将继续，但目前没有任何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更多的细节，也就是下一步还谈不谈啊？到现在没有进一步的说法，也就是谈的怎么样，我们就通过从克里姆林宫的说法我们也能知道，基本上没有谈成任何的东西。外长拉夫罗夫他做了一个表述，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美国伙伴已经听到了一个信号，他们应该明白只有华盛顿才能制止乌克兰上演恐怖袭击，制止对什么民用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的炮击取得成果。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美国能够管住乌克兰，回去你得给乌克兰施压，你得多管他。那美国管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和民用基础设施了吗？这个他没说啊，他呢明确要求美国回家啊，管管乌克兰，是这么一个意思了。那俄罗斯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也讲，说代表团实际上在12个小时内是做了一个决定的，但是由于乌克兰的立场没有被通过，最后双方不欢而散了。就是是搞出美俄之间搞出了一个东西，问同在一个酒店的乌克兰代表团，结果那边不同意，这件事呢他们也就没办法搞了。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没有协议，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搞出一个正式的东西来，曾经有过，后来被乌克兰给否了，这是里边的内幕了。那白宫怎么交代呢？他呢是发了2篇新闻稿，咱们看看白宫是怎么说的。先说到美俄谈判提了5条，第一，美俄同意黑海航行安全，商船啊，只能用于啊，防止将商业船只用于军事目的，不能打，黑海停火，这个搞定了。然后美国将帮助俄罗斯恢复农产品，包括鱼产品和化肥，向世界市场出口。围绕着这个呢，要把那海事的保险费用，因为你要上船就得交保险，原来那个保险公司给他制裁，没人给他啊上保险，所以说现在能不能给上保险。同时呢，我这得交易啊，港口我得卸货交易，哎，把那个支付系统能不能给恢复， 就是围绕着农产品和化肥让它往外卖。第三条呢是能源基础设施，这就不能打了啊，两边呢都落实。第四条，美俄欢迎第三国进行斡旋。第五条，美俄将继续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后边这两条基本都是凑数的啊，这里边没有什么意义。那又发表了一个美乌会谈的声明，美俄谈完了以后，又美国又和乌克兰又谈了一次，结果他们也发了一个五点声明，这是白宫的说法。第一个，黑海停火，完全一样。第二呢，是美国和乌克兰同意，美国将继续帮助乌克兰搞交换战俘。另外呢，那些儿童被俄罗斯抢走，那你得帮我往回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能源基础设施。第四点，美国和乌克兰什么第三国斡旋。第五点持久和平，等于第四第五就是凑数的。等于说到共识呢，这里边有两点不同。在乌克兰的新闻稿里边包含了一些释放囚犯给我们要孩子的这样的条款，就加了这一条。在和俄罗斯的那一条呢，加了一个解除制裁的一个条款，然后剩下那后边那两条凑数的，也就是双方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形成了两个口头的共识。第一个，黑海停火；第二个，把之前3月18号说的那个别打能源基础设施把那个能不能落实？因为那个当时美国和俄罗斯谈完，俄罗斯几个小时以后就派无人机轰炸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那事儿等于就吹了啊！现在能不能把那给落实，就搞定了这么点东西。那搞定了这个东西，那俄罗斯这边人家不替你白宫兜着啊，人家就直接他发了一个新闻稿，他说了，他说他对这方面的一个看法。他讲呢，主要的成果一个是黑海协议，这个有了啊，这个跟美国说的完全一样。然后呢，说美国将恢复农产品和化肥出口，包括上保险的事儿，包括结算的事儿。哎，这个呢他也说了，但是后边是这样，这两条只能在以下情况下生效，也就是人家有前提条件，这个美国可没说。克里姆林宫直接把这五个前提条件人家给说了。首先，解除对俄罗斯农业银行和其他做农产品、做渔产品和化肥的国际贸易运作，然后要让我们和那个 SWIFT 进行连接，开设账户。原来这都制裁全踢出来了嘛，全都给我恢复。解除对银行，让我加入那个 SWIFT， 然后解除对贸易融资交易的限制，也是涉到这个支付系统等等，这个你必须得给我解除，这都是之前的制裁。然后第三条，解除对什么农产品、渔产品和化肥那些公司的制裁，原来那些公司也制裁着呢。另外呢，你比如说 那出口还得上保险啊，原来保险公司也制裁着呢，能不能把这些保险公司的制裁也给解除？然后第四条，然后呢是船舶，那俄罗斯船原来出去以后哪儿都不能靠岸的，你不能卸货的，对俄罗斯的船公司插着俄罗斯国旗的这个制裁你得给我去除。然后第五条，解除对俄罗斯联邦什么农业机械和涉及到生产这些东西的货物，农产品、渔产品和化肥的这些设备、机械，这都原来也制裁着呢，你现在把这个也得给我解除。也就是把围绕着农产品、渔产品和化肥的所有的相关制裁你给我一并解除。把这些制裁解除了，黑海协议能源设施那两个才能生效。这五条是人家的前提条件，白宫可没说，这应该是应了人家了啊，这应该是应了。所以说这是塔斯社那边人家给公布的整个的情况。另外说到能源基础设施， 俄罗斯先给拉了一个单子，你不能打我的炼油厂。另外呢，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包括泵站、仓库、油库，这都不能打了。然后发电站啊，包括发电厂、变电站啊、变压器，这都不能打了。核电站不能打，水力发电站不能打。他重点说的是前两条，炼油厂和我那些油库、那些泵站，你可不能给我打。这是帮谁呢？咱们就明显的看到这里边的倾向性，等于把乌克兰的这只手给绑起来了。黑海停火，能源设施停火啊，就谈成了这么两个东西，然后你得给它解除一系列的制裁。那说到黑海停火，到底是帮了谁呢？现在明显看也是帮了俄罗斯，因为目前乌克兰和土耳其大家一块合作，有一个黑海倡议，有一个黑海走廊。现在乌克兰每天都大量的在运送粮食，出口粮食，没有什么问题啊，人家那儿走的挺好的。乌克兰之前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因为他用自己的导弹和海上的无人机，把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打出了黑海的主要的海域，他已经猫到一个角落去了。所以说对整个的黑海运输已经没有致命的威胁了。而俄罗斯的粮食、鱼类和化肥的出口反而受到了乌克兰的打击，我的无人艇可以打你啊，同时也受到了西方严厉的制裁。另外呢，还不能和他的农业银行进行交易、进行支付。所以说原来的黑海协议就是与现状乌克兰没受什么影响，是俄罗斯现在受着这个影响。为什么急着先搞这个黑海停火，不搞别的地方的停火？你这是在帮谁的忙呢？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迫切的要求，你得答应我这个，让我也走这个走通道，然后同时你得把和这几项相关的所有的国际制裁全部都给我解除，然后我就可以做买卖了。所以说这次的黑海停火，说的在那儿谈判，我看没有给乌克兰争取到任何的和上次什么不一样的一些更多的利益，反过来把这个送给了俄罗斯，帮了俄罗斯的一个大忙。那下边说说乌克兰方面，小泽呢在记者会上也是说了这么一个啊，那现在只能接受，那你怎么办？黑海停火你也得接受。因为一停火呢，大家注意啊，只是能源基础设施，人家没说不能打平民，现在是不能打船，不能打能源设施。那我炸宿舍楼怎么办啊？那奥德萨那边有居民楼什么的，我炸，该炸炸。这个协议可没管那个啊，只说的是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啊。那小泽在记者会上就说了个事儿，说这事儿呢就爆发了，就生气了，说他们俩在这12个小时的谈判中，在没有我们的参与下，美国和乌克兰讨论了乌克兰的领土地位问题，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说我们看到了他们提出了领土问题，当然他们没有就领土问题事先可没跟我们商量，美国和我们说的时候可没说到领土问题，可他们和俄罗斯谈的时候他们谈到了领土问题。他说小泽这就急了，这里边没有领土问题，所以说他们谈什么并不重要，我根本就不接着。那这事儿发生的时候，小泽是根据什么，针对什么突然喊出这么一句话来呢？因为据知情人士啊，包括呢有一个莫斯科时报引述克里姆林宫官员各方面的表述，说在里边提到了赫尔松和扎布罗热，俄罗斯要求美国施压乌克兰把这俩州我也得着，这俩州我也不给。莫斯科时报讲，莫斯科时报讲说，这次俄罗斯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巩固这四个地区的控制，因为普京已经把他们写进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办法承受放弃这些领土的代价。这位高级官员讲，宪法上根本没有 让土地脱离的机制。我相信哪国的宪法也没这么写，哪国的宪法只能进地方，那哪天割出一块地方来，那谁能这么写啊？我们需要完整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所以说要么川普施压乌克兰撤出，不然有人就会告知我们启动漫长的谈判，单纯使用武力来建立对他的控制，我们就要生抢，那这个谈判那就没日子了。所以说在记者会上呢，有人就把莫斯科时报啊，把这个俄罗斯官员说的这方面的事情一问，那小泽他们当然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屋里边谈到了这个领土问题，乌克兰方面对此感到非常的愤怒。你跟我可没说，我可没让你代表我去谈这个，所以说现在呢里边还有这事儿啊。评价呢目前的这两点共识，俄罗斯只谈能源设施，不谈其他的平民基础设施，他是占着上风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并不会攻击俄罗斯的平民设施，你不管是原来的拜登包括舒尔茨这帮人是管着小泽呢，俄罗斯他是侵略者，他那么干那可以啊？为什么叫所谓可以？因为谁也管不了他嘛，他是战争罪犯，你不能这么干，你是正义的一方，你不能去炸他的宿舍楼，你是不能这么干的。所以说这两边在打平民设施的问题上两边是不对等的。那现在你不提平民基础设施，美国在这次谈判中连这个都没为乌克兰争取下来，这次是之前谈的那几点共识里的其中之一嘛，结果美国这次没争取下来，那意思就是只能你炸我，不能我炸你，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不对等。另外呢他说到那个 SWIFT 那个交付系统，那个系统呢美国还定不了这件事儿。我今天有看到英文媒体的报道，为什么要说到两边谈判他那个第四条要有第三国加入或者是有第三方来加入，他为什么提到这个呀？他需要欧盟，因为说到这个支付系统的恢复，这是由欧盟来控制的， SWIFT 的总部在比利时受欧盟监管，制裁决定当时是欧盟集体通过的，所以说美国不能单方面你说啊把这个恢复以后让他换钱就换了，你做不到。当然他可以允许自己的美国银行来和俄罗斯银行你们来做交易，那个是直接做是可以了，但是想通过那个交付系统，对不起了，这件事是欧洲说了算。另外还有一个尾声，俄罗斯外交部专门发了一个声明，讲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俄罗斯的核设施，不会转移到乌克兰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控制之下。说谁呢？川普明确表示他希望美国拥有这个核电站的拥有权。俄罗斯外交部直接发声明，我谁也不给。另外呢莫斯科突然也是他有这么一个表述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啊，这是俄罗斯的谈判代表透露的，他希望联合国参与和美国进行乌克兰谈判问题的谈判，莫斯科方面需要联合国的介入，希望来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这什么意思啊？原来不是川普大包大揽吗？咱俩谈就是冲着我了，那我和普京我们俩好朋友啊，小泽这个经过这个回合小泽现在也听我的了，我还办不下这事儿来吗？你干嘛让联合国进来呀？这什么意思？说明俄罗斯对这次川普代表团的表现出来的这个、他们还不是特别满意，让你干嘛就干嘛就完了呗，都跟川普交代了，怎么到这儿来怎么还坐不下来啊？那不是太满意，所以说人家要把联合国给拉进来，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另外法新社的报道，马克龙将在周三的晚上，也就是今天的晚些时候见泽连斯基，为明天欧洲要开一个安全峰会要做准备， 当然泽连斯基呢也会在峰会上做一些汇报，说说这次谈的什么德行。评论一下呢，到此咱们把这些信息都综合一下做一个评价。没有协议，没有联合声明，俄罗斯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最后只达成了两点口头共识，而且黑海停火纯粹对俄罗斯有利，而且围绕着这个停火，美国要解除关于农产品、渔产品和化肥的全部的俄罗斯的制裁，从金融、船只啊，包括港口、保险，包括对这些公司的制裁，包括他对那些生产这些东西的机器设备的制裁，全面解除。这可是给普京帮了个大忙，送了个大礼。而且能源基础设施一周前就有共识，是普京先破坏的。这次的谈判，乌克兰是眼巴巴的希望美国能不能把平民基础设施加进去，美国没有做到，而且再也不能打他的炼油厂，不能打他的油库了，这一点绑住了乌克兰的手，这完全是一个倾斜性的一个谈判的结果。这给大家评价出来了吧？到目前为止，乌克兰你还得接着啊！我这是不是停火？是，你不能说不是，但是你要品里边的内涵，这里边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里边竟然还谈到了领土问题。那当然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最后乌克兰没同意，那说的是不是因为领土问题？这个我们不知道。小泽既然提出来，应该说这里边美俄是进行了认真讨论的，等于川普做张做势的举行了这么一次谈判，胃口吊得挺高，最终没有留下一个字，没有任何人签字，最后只得到了这么点东西。那我说到现在，我们就看出两件事来。第一，川普对普京的影响力根本不行，他根本说不动普京。到现在为止，你告诉我普京让什么步了？你告诉我普京为整个的这个退让还是妥协，普京做出了哪些妥协和让步了？你告诉我，我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迹象。他根本拿不动普京，到现在他这次呢，你往后退了一点，帮普京办了点事儿，但你要说有多欺负乌克兰呢？因为乌克兰在那儿等着呢，他好像呢也有所节制了，跟上次在白宫那二打一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还是这句话，川普根本没有能力来摆平这件事儿，他把事情想简单了，而且一开始他和他那位特使一屁股坐到了这边，包括万斯、马斯克他们这帮人，已经注定他已经无力，无论是意愿上、能力上还是策略上，他已经根本不能解决这件事了。所以说什么第二条，那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所谓最终的和平遥遥无期，什么复活节停火，全面停火啊，五月九号什么那什么什么抗战，什么抗战多少周年，要这最后签整个的和平条约，基本就是痴人说梦。我现在看到的未来的这个和平道路，也可能要有一年，甚至有两年这么的漫长，根本近期内啊什么停火，全面停火，我认为都遥遥无期啊。说到什么和平协议，最终双方派什么维和部队，然后就彻底的把这件事给巩固下来，没日子了，遥遥无期啊。还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判断，如果不能在战场上让普京感到绝望的话，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说到乌克兰呢，这边乌克兰这边反正处在这么一种被动的状态，因为川老大是这样，那你说怎么办？乌克兰爆了个料，能够展现出乌克兰这里边确实是语带威胁，但是也能表现出乌克兰高层内心的这种绝望。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前顾问，他后来跑了嘛，把他给撤了，叫阿利克斯维奇。 阿里克斯托维奇他爆了个料，他原来是圈内的人，后来他因为老乱讲话把他给开了，他爆了个料。他说乌克兰情报总局的局长布达诺夫给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提交过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吧，四个字，末日计划，就是一旦乌克兰战败，所有的高层包括泽连斯基在内，大家一块儿以身殉国，然后乌克兰将摧毁射程范围之内的全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核电站。你别看扎波罗热核电站现在在俄罗斯手里，但都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之内。而且乌克兰在一年前就制定了秘密的武器计划，包括核武器计划。现在乌克兰境内有4座核电站，俄罗斯境内有37个核电站，如果打炸这些核电站的话，那对欧洲和全世界都是一场大的灾难。说核电站呢，不可能像核弹那样有那种爆炸性的威力，但它泄露出来的辐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包括那种粉尘随着这个云彩到处，这随着风到处飘，就跟当年的切尔诺贝利是一样的，辐射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仅仅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家出事儿，就可以震撼半个欧洲，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小将军布达诺夫他们有这样的计划，被原来总统办公室的前官员给透露出来了，真够狠的，这帮人跟你拼了。为什么最近这些事儿透露出来？反正你要是这个谈要是这么欺负人的话，那爱咋地咋地了。有前美国官员这不是也讲吗，他跟乌克兰人交流的时候，乌克兰人讲就算是美国不管了，乌克兰人赤手空拳也要和俄罗斯人干，也要干到底。也就是他这边经过几年战争，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钢铁一般的强硬派。当然你说这个超强硬派会是代表整个乌克兰人所有的民意，那倒不一定，也可能他们只有1/3，但这1/3的人他们现在正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剩下的人你说了也没用啊，因为武器各方面在他们手里，我们要跟你拼到底，不行的话咱就同归于尽，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有专家讲川普最近一直心心念念非要要乌克兰的核电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真的他们知道有这个计划？你到底是防俄罗斯呢还是防乌克兰呢？怕谁来炸这核电站？这川普当时非要要这个，可能是有这个说法。另外呢，也怕乌克兰从核电站里边拿这个核材料真的去做核武。所以说你说这种消息呢听着很惊悚，但现在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东西爆出来，我相信这对欧洲，这对美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敲打。别想玩我们啊，欧盟呢你也别说了不算，净拿嘴对付我们，然后美国呢你也别天天一屁股坐那边耍我们，不行的话谁他们也别活，现在就把这东西都给你爆出来了啊，我们跟你们拼了。来吧，说说加拿大。加拿大呢现在保守党领袖皮埃尔·布里耶夫出了一点小问题。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认为是印度政府出钱出力支持布里耶夫，也就是皮埃尔，在2022年保守党领袖的内部的竞选当中帮助他取得了胜利。印度在里边掺和什么呀？首先印度和加拿大人家的关系是很深的啊，大量的印度侨民，这是一啊。第二呢，这不是特鲁多，这不是和莫迪两个人针锋相对，说那什么暗杀呀什么的等等，两边吵的那简直都不行了。所以说据说呢，你要按情报局的说法，印度政府在培养反对党，培养这位皮埃尔啊，来做未来的总理，这样的话两边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哎，当时是给反对党出钱出力了，情报局掌握人家有信息，说到这么严重的指控，人家肯定有证据啊。人家讲在布里耶夫的竞选期间，印度的特工参与为他筹款，印度社区很有钱啊，跟华人社区一样都是很有钱的， 然后在里边又组织了很多动员的活动，导致呢最后皮埃尔轻松获胜，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就得到了将近七成。就说到了这件事儿啊，给抖了出来。因为加拿大和印度闹的这场不愉快，让很多的加拿大人本身也很动感情，所以说现在呢把这事儿啊给拎出来了。另外呢，皮埃尔拒绝接受安全审查也引发了社会争议。那你为什么呢？皮埃尔讲，我十多年前在担任部长的时候我已经通过了审查，我没问题。但人家讲，不对啊，加拿大的安全审查机制是每五年要更新一次，你十多年前审过那行吗？现在还得重审。那这是有严格的流程的，这种审查包括对家庭成员的背景调查、信用、犯罪记录啊，包括呢是不是有吸毒、有性侵，所有的啊这个人的一些基本的道德水准都要做全面的审查。另外钱来的干净不干净啊，各方面都要通过严格的审查。现在皮埃尔拒绝通过这个安全审查，等于呢一个是安全局报的这个料，包括呢你本人又拒绝安全审查，这个在加拿大我相信因为太近了，四月二十八号就大选了，这马上就三月底了，这还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说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啊。这两边呢现在最新出的那个一个民调 Lager 啊，好像呢又是差了六，好像是42-36吧，我印象啊，因那个这是个大民调啊，一下又差了六。所以我想呢保守党真的抡起来的话，因为毕竟自由党掌握着县政府嘛，你比如说安全局啊什么的等等，这种事儿都会出来。来说说格陵兰副总统万斯现在要积极参与到美国开疆斩土的计划当中。本来说下周五呢是他太太要本来去格陵兰，他现在决定你一个人去多没意思啊，我也想去啊，他和他太太一块儿去格陵兰。美国的副总统这能随便轻易说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吗？哎，他们就盯上格陵兰了还在往上加码。一看呢国安顾问啊，包括什么能源部长啊，包括他太太啊，分量不够，副总统亲自去啊，在里边去啊挖人家的墙角，来上下其手，准备来谋这块地方。说是土耳其呢现在坏了，大镇压已经开始了，现在大清场现在动粗的了啊，这是就真打。为什么呢？一个礼拜差不多过去了，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的欧洲国家是谴责了这个事件，但是口气都不强硬，也没有表明如果你这么干会出现什么各方面的后果，我们会制裁你，都没提。美国政府干脆对这件事儿保持了彻底的沉默，也就是埃尔多安放手大打反对党干这件事儿，美国根本一个字儿都没说。那埃尔多安现在本来他就希望欧美在这个事件上保持沉默，最终他成功了，现在他利用欧美的这个软肋，现在在拼命加大国内的镇压，现在是越打越狠。为什么？他唯一在乎的就是你们这帮人说我嘛，你们都不说我，那我就干呗。所以说这次呢人也就抓了，人也就这么打了。来吧，咱们说说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的这条消息。那以色列下一步要干嘛呀？金融时报呢给做了一个报道，他讲呢以色列军方已经拟定了一个长期占领加沙，彻底消灭哈马斯的这么一个计划咱们看看他最近要怎么操作。他说整个的这个计划显示220多万巴勒斯坦人将会赶到西南边有一块临海的人道区域，这个位置呢大约在南部的大城汉尤尼斯的西侧然后呢在加沙市在内的所有的这些地区这个全部清空， 也就是在中南部那块靠海，原来是一片空地啊，弄一个大的区域，把这220万人全部集中在那个区域。你还不能靠近埃及的那个拉法口岸，那都不行啊，那都已经都净空了。然后把北加沙彻底清空，彻底清空。那是不是派推土机进去推？那人家没说啊。整个目前他们要做的是这个，整个把这些人赶出家园，然后呢，给困在那么一个有限的贫瘠的土地上。那吃什么喝什么呢？只能靠外援来过活。怎么办？以色列呢，准备全拿过来，所有的我各国的物资都给我，我呢在这儿有一个大集中营，我来给他们军队，由军队来统一给他们发放物资，不会再通过联合国等什么民间机构等中间的这些机构了，全都由我来发，避免这些物资落入到哈马斯之手。现在以军已经开始在测算220万巴勒斯坦人每天需要摄取多少热量，就是每天吃多少，每天我要进来多少，我要怎么弄，他们现在正在做紧急的测算。这是现在整个他们要干的这个计划，金融时报的报道。当然有军事专家质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说你这样的话呢，你要把它圈进去至少需要4个师，也就是大概需要5万人的兵力，就等于重来一遍啊，把这个彻底给清给赶到那儿去啊，如何怎样。这是一。第二，那220万人，你想那人无边无厌啊，人一过万就看不到尽头了，220万人搞这么一个大集中营，这要炸了呢，人家会暴动的呀，人家要往外拼呢，老百姓真的往外冲啊，你当兵的真都给突突了。所以说这个你将来怎么能维系住，这个不知道。好家伙，要跟赶羊一样，要给圈到这么一个计划里边。还是这句话啊，我再次表明我的立场。在2年前，说到10月7号啊，人家那次进攻大屠杀，然后以色列进行了这么一次反恐斗争，直到呢签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开始交换这个人质等等的吧。到这个阶段我都支持以色列，尽管我认为有的时候有点过分或者是怎么样，但主旨上我是支持以色列。但眼下的这个做法，我如果真的是推土机进去，这是完全为了背后的那个资本集团，为了川普他们家库什纳呀什么的等等，和阿联酋他们这帮啊大商人，黎巴嫩大商人他们一块儿来搞的这个的话，这个我是不能支持的。这个和一开始的那个恐怖攻击之后的那场加沙战争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已经完全改变了，真的是给圈到那儿，然后这边就开始施工。我对这件事儿要强烈谴责，这已经不是打哈马斯了啊，这个性质就已经完全发生质变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现在有一个民间组织叫 American Oversight， 这家机构起诉了国防部长小海、情报总监加巴德、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这些人，称他们通过 Signal 这个平台发送信息违反了联邦记录法，这是有一个机构起诉他们了。当然呢，现在有州长包括有一些议员要求这几个人辞职，特别是要求国安顾问啊，就是沃尔兹，是他把那个记者给拉进来的嘛，一个是他，还有一个小海，这两个人要求他们辞职啊。现在这件事闹得是很大的。那你说这个 American Oversight 这个组织很厉害吗？哎，这组织很厉害啊，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2017年成立的，主要就是从事政府监督和问责的工作。它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这个信息自由法案等法律手段来获取联邦和州政府的文件和通信记录，来揭露政府的不当行为、腐败和滥权。你看，你别看啊，这个民间组织是很厉害的，他们已经正式提起了起诉。这件事儿呢开始闹大啊，我相信呢新闻也会越来越多。 川普呢一开始说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啊，而且说到那个大西洋的那个杂志啊，谁看那杂志都快倒闭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他还这个口出恶言。结果到现在呢，人家你甭管人家杂志，那杂志跟你没关系，人家就说你这事儿有没有，这是美国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情，你作为最高统领你就这态度，你白宫都承认了这有这么档子事儿。那天把白宫的新闻稿都给大家念了啊，最后你不但不批评你的属下，不要求他们改正，最后你啊完全不知道，还奚落报这件事儿的媒体，你感谢人家还来不及呢，你哪能这么做呀？哎，结果昨天啊，他自己好像也知道了啊，开始第一次就算是认错吧，说这只是这个团队这么多天以来犯下的第一个小错误，他还在试图淡化这件事情。所以说整个的国安团队啊，整个的枪杆子刀把子这个团队整个就是个草台班子。来吧，咱们再说经济。 CNBC 这是一个著名的财经频道，它和那些 CFO 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各大企业的财务长、财务执行长，我估计孟晚舟在华为就是这么个角色啊，主管财务的吧啊，这个呢他是搞了一个调查啊，搞了个调查，结果这帮 CFO 里边六成认为今年的下半年会出现美国啊出现经济衰退，2025年下半年开始衰退，大家都不看好，有高达95%的这个 CFO 们都认为说川普政策正在影响他们做出商业决策的能力，因为美国政府的做法现在非常混乱，具有破坏性和极端，弄得我们这些企业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啊，这都是大公司的老板啊，这都是很厉害的一些大企业的 CFO， 对整个贸易战的前景都普遍表示不安，认为整个的贸易战是极端的、破坏性的、挑衅的一段疯狂的旅程，是他们用，你要形容一个词用的都是这样的词汇。60%认为今年下半年衰退，有15%的人表示呢可能不至于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会衰退，也就是预计美国经济会衰退的，这把这俩加起来75%。另外有90%以上的这些 CFO 们认为关税将导致通胀再次抬头啊，这个联储美联储呢说准备把通胀率降到2%的时候还降息啊等等，现在看着越来越遥不可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这帮专家们他们做的这么一个表述。情况不好啊，情况不是特别好。来说说贸易战方面的新闻，第一条新闻，金融时报的报道，印度在4月2日之前正式来了个大表态，为了应对川普即将上演的对等关税，印度政府表示我们愿意把55%的美国进口商品230亿美金的商品的关税从目前的5%到30%各有不等了，就这部分的美国商品关税降到零，我这一大步就多一半，我跟你零关税，我估计美国你接还是不接，这样的话呢他为了保他对美国的出口，你刚才看了吗，他只有230亿美元我给你零关税，但是他对美国出口是很多的啊，因为现在呢这可不是说什么多卖点少卖点的问题，这是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啊，如果在这次的对等关税的浪潮中被打出来了，那市场马上就被别的国家抢跑了，抢跑了你就再也去不了了，所以说印度你看了没有，不惜代价，当然它这个代价是有限代价啊，230亿美元的零关税，这税基太小了，那他也不管我，那你 别弄我了，然后再你去弄别人，然后我在你那儿扩大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反正我印象在新西兰这儿基本上浴巾 床罩、床单这些东西，这些纺织品很多，你一翻开，反正要不是印度的，要不是班格拉地什的，就孟加拉的，都是这印度的是很多的啊。手帕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印度的产品是很多的了，基本找不着中国产品了啊，这个是很少的了啊。另外说到呢，为什么说他这经济团队呢？刚才说国安团队，枪杆子、刀把子都是个草台班子。现在看呢，他这个经济团队也是个乱哄哄的草台班子。金融时报呢有了一个最新的报道。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华尔街、彭博还有谁啊，都做过这方面的报道。啊，一开始说有一个三段论啊，就是这机关枪散打这也不成啊，咱们能不能给归成三个堆儿，高中低三个堆儿。这高的我们重点收，中的呢少收点，低的呢差不多就算了。当时是要不然的话，贸易代表处就那200人他弄不了啊，他完成不了。哎，这是一开始的那个方案，吵了一顿否了，一看弄不下来，哎，拜万斯专门来当这个小组长，组织大家开会。这时候就有贝森特搞的那个什么肮脏十五国呀，或者是怎么样，又搞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新的打法。到现在看呢，那个大概也够呛了。金融时报最新的披露，川普政府考虑分两步骤来实施新的关税，也就是动用原来很少使用的那个权力，在对贸易伙伴展开调查的同时征收紧急关税。也就是我又要调查你，我又要征关税，那能这么做吗？那我得找那个工具箱里，我得找过去 N 多年前有没有这样的法律。现在呢，金融时报给做了这么一条，说呢，川普官员现在正在讨论的提案啊，这是知情人士讲的，要让川普的对等关税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法律的框架下，得有法可依，同时呢也要在计划中啊，通过这个关税政策要里边要收大量的关税，为下一步在国内的大减税来筹集资金啊，这是他的这个说法。那你现在师出有名吗？他现在有一个301条款，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是在紧急在宣布什么叫经济紧急状态，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些特别的权利，紧急立即征收关税，这是301。然后呢还有一个工具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他说这个法是很少用的，这个可以啊，这个也能给川普搞一个什么权利。然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美国贸易法，是1930年关税法的第338条，在这条里边可以赋予川普对贸易伙伴征收高达50%的关税，又找着一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不太为人知的一个法条，是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允许呢美国暂时征收最高15%的关税，期限可以搞到150天。那你说你又不能同时使，那你到底是301、1930年、1974年还是什么哪一年的？还有哪一个呢？啊，还有那个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等等，你到底使哪个呢？现在还在吵，咱们是用这个还是用那个？这个权利的范围和实现都不是太一样啊。现在呢，大家正在想怎么让川普这个4月2号这个大招啊，这个大招能师出有名，现在还在给他想办法啊。他说现在川普政府还没有决定采用什么策略啊，关税的目的也在发生变化。知情人士透露，这个肯定是势在必行了，肯定得找那么两条。然后呢，现在减税计划，就是国内的减税计划，这个方案都出来了。现在关键要通过这次的关税大战，要为那个减税计划筹集资金啊，这个呢，现在是一定要做的 啊，这是一定要做的，和外国政府谈判什么的也不行。说这次的关税不是和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而是必然的，我一定要干，要不然后边那个减税就无法兑现了。现在讲呢，是川普政府的两大关键人物啊，态度不是特别一样。现在卢特尼克变成了川普政府的首席发言人，然后呢，他讲我们要达成协议，怎么怎么样。现在很多的都是天天这卢特尼克啊，天天在媒体上就那么说。另外一个不说的，那就是贸易代表处的头格里尔，就原来莱特希泽的那个徒弟。他讲我是一个法律的规划者，你要搞全球新的贸易秩序，我们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按照卢特尼克的想法，管押紧的那就干，给他加，就先加上再说。格里尔的说法是不行，咱们一定要认真的对贸易伙伴展开调查，咱们得看看双方到底哪儿不对。你也不能上来眉毛胡子一把抓，上来就给人加上，就那哥们撇着大嘴天天就说这个。这格里尔是个认真的，他说我呢一定要啊，通过这种贸易法，通过认真的一步一步的调查，然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给人家开药方，来达成一个协议。这俩人呢就又不一样了，可是格里尔的这套打法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边可等不了，那绝对等不了。贝森特呢，财长呢，财长不说话了，你不是有一个什么肮脏15国吗？所以说你就看着那帮人都到今天了，离最后大战还不到1个礼拜了，我最后我也弄，我到现在一头雾水，我估计我天天给大家报，因为这事儿太大了，这涉及到全世界的贸易秩序。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今天一主意，明天一主意，就这么啊，一天这么扯，到现在还是乱七八糟，看不出一个清晰的思路来。你到底要怎么着，把1930年的什么第300多少条都翻出来了，都到这么一个程度了。所以说你说这场贸易世界大战好得了好不了，美国能稳赢吗？你现在连谱都没有，连数都没有，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能稳赢吗？然后就这么匆匆忙忙的点燃一个全球性的关税世界大战，那就跟前一阵跟加拿大墨西哥那状态一样，今天一发狠干，明天不算了，过两天不行我还得弄，然后等两天又不算了，我估计就是这种状态。你说这世界啊，现在就由这么一帮草台班子在主导在主控，你说好得了好不了。来吧，咱们下边把时间花在中国身上，在中国情况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像事后大家也都不再关注了。那戴恩斯这个参议员，那不是上北京了吗？进行了一番火力侦查，何立峰也见了，李强也见了，大伙儿谈的据说是不错，那都是看中共的报道，然后是我们看到的那些画面，那些画面可能都是被筛选以后把咧嘴乐的那个登出来，把那个苦着脸的那可能就没登，因为那个呢我们没办法看到全貌。所以说我一直等着这个戴恩斯回到美国，他怎么说，我认为这才是对这次火力侦察的一个集中评价，对中美下一步怎么走，这个才是重点的一个观察点。今天我终于抓到了这篇东西，还是别人转载彭博社的这篇东西，这个很有意思啊。结果他23号呢接受了这个采访，他讲呢是首先啊降温了啊，他说中美接下来的对话将在两国政府之间展开，前提是北京必须先采取行动，彻底阻止芬太尼潜艇流入美国，接下来两边的对话才能展开。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川普可能在年底前会面。这是一般的降温吗？这是个大大的降温。 而且双方是有这个意愿做高层会晤，但现在没有具体日期。他给了一个框架，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那这个词儿和川普原来说的不久的将来，说的什么四月份，然后说六月份过生日，这就完全都不一样了。在年底之前，为什么说到年底？那真的是可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啊，真的有可能是那么一个情况。两个条件啊，先把芬太尼的事儿办了，再谈贸易方面的一些谈判，然后整个的两个人的见面，年底之前。这个很厉害啊。然后呢，接受彭博采访，他讲在芬太尼流入美国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中美之间很难就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任何对话。这是他的原文。他讲中方理解美方不仅是要求减缓，而是要彻底阻止芬太尼潜艇流入美国的诉求。美方你理解没用啊，美方现在希望看到中方为此采取果断行动。什么行动？他又把那三条给说出来了。其中的一条，那就是啊，刚才原来这不是给大家都讲过吗？一个是彻底断绝，另外呢原来是判死缓啊，现在要判死刑。那直接给中国法律下指导棋啊，你把那个原来上个任期的时候，就是川普任期的时候，当时刘鹤和人家签的原来是无期，改成了死缓，那这次人家要求你判死刑。这第二条就有点接受不了，特别人家又提到了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谴责贩运芬太尼的文章。就这条实在受不了，这是脸，法律判死刑那件事是里子，也就是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都不给，这俩事儿你必须都得给我办了。那我来一个芬太尼的科普文章，我就说这芬太尼是很有危害性的，然后在人民日报头版找这么四分之一版面，给大家普及一下这芬太尼有多可恶啊，怎么怎么说说就完了呗，那不成，人家不要那个，人家要谴责贩运芬太尼的文章，你得骂自己一顿。芬太尼这前体，也就是基础原材料哪来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吗？那边都是加工吗？所以说你得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这怼的你啊，根本无路可走。没想到这哥们到那儿去了以后，这两条还是死咬。这件事儿呢就这么谈呐，那什么四月份六月份，这个实在习近平是没有办法答应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答应。而且我今天还专门找了一下，你想他二十号去访问，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差不多就回去了，然后我就查这两天二十四二十五这两天中国所有媒体关于芬太尼所有这方面的报道全都没有。那你来了一趟是还是要先解决芬太尼的问题，否则的话那也就别见了啊，这20%的关税也就别说了，过一段川普一个想不开再加10%也是有可能的啊，那推推你你得动啊，你还是不动啊，那这事儿没用。所以说近期我认为在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之内，中美关系就这样，不会恶化了，但是川普会用一些比较重一些的动作继续的来触动你，来推你，逼着你来做这些事儿。但是芬太尼这件事做不成，后边的贸易谈判根本无从谈起，可是这两条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啊。因为这事儿都让我们给嚷嚷出去了，如果是密谈，外边谁也不知道，然后呢习近平突然哪天把芬太尼走私者判死刑，大伙儿一听也行吧，是吧，你不知道你别把内幕告诉中国人民啊，这事儿呢也就没丢人吧，然后说哪天突然跑出一篇文章来说说也就算了，大伙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呀，没头没脑的也就过去了。问题现在这事儿 全嚷嚷出去了，这事儿习近平就没法往下做了，这事儿太有意思了。所以说这位特使是为这次的川习会大大的降温了，中美关系又陷入到了对峙的阶段，前两天的那种热络的景象还是一场幻梦，这是我们今天对这件事儿给出的结论。来吧，说最后的这个标题，说说中国经济，赤字和债务是压垮中国政府的两座大山。怎么说这件事儿呢？三大评级机构啊，这里边有一个叫惠誉的，他呢给做了一个最新的评估。说到之前2018年的时候，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总收入，因为前两天这不是财政部刚刚把那个数据给出来嘛，所以说呢，惠誉我估计是根据那些收入，哎，他做了一个评估。2018年的时候，整个的总收入是占经济总量的29%，近三成。但是到了2025年，总收入仅占经济总量的21.1%，什么意思呢？我们一直之前跟大家讲，你看中共编的那个 GDP 130万亿、140万亿，那个不是钱。严格讲 ，GDP 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总量，但这里边有赚钱的，还有赔钱的呢。原来给大家举过这例子啊，一块平地 ，GDP 是零。然后我卖地，然后在这儿盖楼啊 ，GDP 上来了，比如说20亿，这楼完了呢，哪天一看又不要了，我又把它给炸了，然后把这地呢又恢复成农地，因为我炸这楼再平这楼运垃圾，我可能又产生了5亿的 GDP， 那等于原来就是一片耕地，现在5年以后又变成了一片耕地，等于没动，但是这5年创造了25亿的 GDP。建花了20亿，拆它恢复它又花了5亿，等于你收到的是一个零。所以说并不是一说 GDP 140亿、40万亿，那这中国得富成什么样，不是钱，只是记录了你经济活动的总量。什么叫钱？财政收入才是钱，税收才是钱。所以说呢，你 GDP 2018年以前还有近三成的实打实的钱，现在呢只占21.1%啊，到年底那可能这都是打着水分呢，连两成都不到了，也就是中国 GDP 的含金量在大量的降低。另外呢，是大约一半的下降来自于土地销售收入的急剧的下降，这个有很多的报道了。另外另一半就是来自于税收收入的疲软，税收不行，这是整个你的企业所有的这些商业整个的样貌。说这样加起来就意味着整个中共政府就失去了一大笔钱。中国呢本月宣布啊，这之前宣布说2025年官方的预计的赤字从3%涨到4%，但是有知情的分析人士讲，真正的赤字比这4%可大多了。为什么呢？中国政府竟然悄悄地把大量的长期借贷也当做了税收收入给算进来了，所以说一下在里边兑水啊，好像赤字是4%，实际上有很多东西都是借来的。惠誉这个财经他讲呢，他这个评估机构讲说，如果把那些实际的长期借款给扒了出去不算那个的话，财政部的预算赤字相当于经济总量的9%。什么概念？他现在吹牛吹的2025年再涨5%，那大概就是140万亿嘛，9%咱们就算10%，那整个的赤字10%，您算算10几万亿的一个大窟窿啊，那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而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比例仅仅是3.2%，在今年要到9%。惠誉呢，他这个评级主管就讲，中国赤字相当高，债务增长相当快， 中国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财政挑战。说到中国最大的税种是增值税，这是一个万能税啊，什么销售税什么的都在这里边了啊，从租金到买一个电视买一个冰箱，每一笔交易里边都有这个增值税啊，它都收。去年整个的增值税比预期低了 7.9%， 这也是它税收大幅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了。所以说汇率评估对中国说到了，你的赤字不是 4%， 你把很多的债借来的债给怼在里边了，把这个扒拉出去你是9，这家伙这一般这日子啊。说到统计局，咱们参考一下它的数据。那天讲了啊，整个前两个月呢，它整个的总收入同比下降了 2.9%。它跟谁比？跟2024年比。2024年当时已经下降了 2% 了，和那个相比又下降了 2.9%。 说到税收，同比下降了 3.9%， 也是和去年比，去年就已经下降了 3.4%， 和那个比今年又下降了 3.9%。 而支出呢，增长了 2.9%，和去年比，去年就已经增长了 1.3% 的支出，结果今年又同比增长了 2.9%， 等于它的支出在增加。干嘛了？是没花到老百姓身上，没花到地方政府身上。您说他那钱都干嘛去了？他都干航母去了，他都弄维稳力量，他一天到晚他都整着增加军费，他就干这事儿去了。那他肯定是支出大幅度增加，所以说收入大幅度减少，支出在大幅度增加。2024年的财政赤字比上一年增长了 18.4%， 也就是包含预算和政府基金在内的财政赤字10万多亿，增长了 18.4%， 赤字占 GDP 比重是 7.4%， 是去年。今年多少？9%，去年占 7.4%。 你说这家伙今年就一二月份，整个的赤字比上一年增长了 99.1%， 翻了一倍。这都是统计局自己的数据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现在过不下去了，地方政府现在已经陷入到严重的资金短缺的状态，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拿那些卖不出去的房子，拿那些未完工的房子来抵债。现在不是讲吗，今年是化债之年，那债在那儿白纸黑字，你欠我多少钱，那东西怎么化呀？那除了赖债以外，赖账以外怎么化呀？哎，他们现在有办法。你比如说有一些开发商啊，或者是怎么样，和政府呢联手，因为你欠银行的钱或者怎么样，和政府呢咱们搞一个联合办公室，反正你也卖不出去了。那政府呢，那下边又欠着那么多钱，那就拿它去抵债。现在都拿这些东西啊来干这种事儿。今天呢，这也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报道。由于呢，中国拒绝实施缓解财务压力的那些刺激政策，现在情况正在变得更糟，情况在恶化。政府已经，地方政府失去了大部分土地出售带来的现金流，然后自己呢又无法偿还从几年前房地产繁荣时期欠下的那些债务。说到前2021年，当时中国的房地产占 GDP 25%，而在同一时刻，2021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占 GDP 超过5%的，中国是超过了25%，别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过5%的。您就知道中国这事儿有多大。那时候欠下来的巨额债务，现在就没有办法偿还，也没有办法履行对民众的公民义务。不仅贷款人被要求等待，地方政府也拖欠了承包商提供的各种的服务。政府不会扫大街，不会干嘛，都是下边有各种公司嘛。那到日子你得给人钱， 垃圾公司，所有的这些自来水公司，他给不了人家钱。现在包括公共事业啊，说了嘛，垃圾收集、街道清洁、维修啊，基本的能源设施等等都管不了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导致于市政府、市政的雇员，包括医务人员、警察、消防员等等，都在等待领不到工资。由于没有现金来支付账单，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只能求助于他们手里唯一还值俩钱的东西，那就是没有完工的和那些没有人居住的那些公寓楼。有啊，现在有很多上海还有什么好多地方，他列了很多的地方，最后就拿这个怼账啊，欠人家很多好几千万的燃气费或者怎么样给不了，那就这些楼了，要不然您给个价，您挑几个楼走，您看看这事儿怎么能不能就拿这个来抵债了。现在就已经大家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最后报道讲，现在让人感觉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了。所以说今年呢，你比如说去年我们说到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主旋律，那今年呢，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就是赤字和债务了。现在大家谁都过不去日子了，谁都过不去了。整个开年这俩月啊，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数据，国际的评级机构现在人家都发言，赤字相当高，债务相当大，形势相当的严峻。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今年啊，我也不知道他这日子该怎么过。然后对外呢，和川普这儿还是搞不明白。你要是压力这么大，那你干脆你就把它改成死刑就完了呗。你干脆你就在人民日报那儿你就登这么一个，你可以用个招嘛。你平时人民日报，你比如说卖10万份，那期人民日报我就卖5000份，我就不让它在社会上流通，我就机关里发一发就完了呗。你反正你得找这个脸儿，你得跟川普那儿有个交代，你好进入下一步的贸易谈判呢。你现在连那边的庙门都摸不着，人家先让你办这件事儿，人家打上门来给你提出这个要求，那你兑现不了，那年底之前再见了。现在这事儿对外也没日子了，那我就不知道下一步他该怎么办了啊。那好，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石谷先生说，台湾接下来要处理演艺人员和名嘴媒体以及蓝金黄背后的黑手，又都把他们揪出来晒太阳，早就该这么做了。应该说呢，蔡英文前两年呢是太仁慈了，到现在呢，这边啊，公台的战鼓隆隆作响，现在还不抓紧，那就真来不及了。所以说现在呢，得抓紧了啊，得抓紧。TTK 说，这次陆配的闹剧，日本也得好好总结。就光自卫队的各级军官，就有1000多中国媳妇呢。嚯，这我可不知道这个数据啊！谢谢我们这位朋友，好到这个程度了吗？韩国今天好多的电视台媒体也都在说这件事儿，人家就把那雅雅整个啊走啊，他跟人呛声啊、叫板啊，所有的这个过程啊，跟八炯他们一块对呛啊，都人家韩国那边也都在转播，转播完了以后，人家也马上就要问我们韩国呢。我们这儿也有大批的陆配，也是这种同样的情况啊，也很严重啊，也很严重。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点爆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循环圈。Vio 说，川普这次罕见的为国防部拉群事件道了歉，但这个道歉他对这件事情的本质他是淡化的，他把它说成一个小错误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一件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底下现在铁嘴钢牙，有的还不认账呢。作为川普，现在你应该是大发雷霆，对吧？我管人有一套啊，你应该严格要求他们下一步必须啊要有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下一步必须改进，如有再犯严惩不赦。你作为大老板应该是这个态度啊，结果你就在那儿一开始我不知道，然后呢这骂人家那大西洋周刊啊，然后就。这跟媒体有什么关系啊？你就说你 这是军国大事，然后最后淡化，我认为他差远了，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在打掩护啊。温妮说印度人还是聪明，人家的交流一直在进行，底下那个管道一直是通着的，你到底让我怎么着？那说了，那你到这步吧，然后再到这步吧，一点点，直到让啊梅老大满意为止。所以说到现在基本差不多了，人家公布了，那不可能，那边还没点头呢，你公布了，公布完那边不干啊，又得再往下说，那跟老百姓那怎么交代呀？应该说人家这关就算是过了。可是呢，你看习近平这儿根本就没有管道，人家好不容易来了个自己人，结果啊整成刚才的这个德行。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说雅雅离开台湾前几个小时还开了个记者会，强调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这事儿特别逗。在台湾呢，包括那些蓝军，包括那些亲中的那帮人，用台湾的言论自由来捍卫世界上一个最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他们用通过台湾的亚洲第一的言论自由在赞美，在维护吹捧世界上最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然后他讲，我绝不离开台湾，离开台湾不就证明我犯了错吗？第三，我要控告内政部和移民署，你们遣返我是把我送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现在呢，有很多小粉红啊，今天的留言，我们在深渊里等着你。所以我也能理解他到了那个厦门那儿下了飞机之后，为什么有一些就像是国安人员吧，把他给应该是保护了，因为他也没干什么伤害中国的事儿，是保护了，因为有很多的小粉红在国内，人家憋着他呢。我们在万丈深渊里、万劫不复的深渊里等着你，人家那要呛他的，那弄得很不好看。你想要在那边机场啪啪啪骂上，那台湾那边不得更欢乐了，那中共更窝火了，他不干啊。 CCYY 说国内无所谓，印钱就行，金圆券呗，财政部发国债，四大行来买，就是变相的印钱，就是这个意思，叫无毛印钞。2024年呢，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危机里边，这要是大输特输一笔，中国的无毛印钞元年是2024年。我不知道债券都卖到哪儿了，卖30年，已经卖到50年债券了吧。那天我又听到有朋友跟我讲，50年谁去买啊？谁能相信本朝还能混50年？这不是瞎捣乱的吗？好，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